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多马孟孙将主持这场大会。
We welcome you this morning.
欢迎各位今天早上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第四场总会教友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与我们一同参与大会的人，也要向提供教友大会转播的业者和工作人员表达谢意。本场大会的音乐将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麦克·威伯格，管风琴诗琴是安德烈·温斯华及科雷·科丁森。唱诗班刚才唱出我们举行庆祝，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要献唱《我知道救主活着》。接下来，昨天刚卸免70元和70元会长团成员职位的额尔丁格长老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我们感谢他多年的服务。
Healing.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我们亲爱的天父，这个美丽的安息日早晨，我们再次聚集参加盐湖城的总会长大会，还有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教堂里面来参加第四个场次的总会教友大会，就是我们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教友大会。我们很感谢您的爱子，他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赎罪牺牲，我们他透过借由活着的先知启示了他的旨意，就是透过我们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给我们忠顾，我们祈求你祝福总会会长团以及十二使徒。圣父啊，我们的教友住在世界各个国家，他们有时候有艰难的时刻，我们祈求您能够降临在这些国家的这些人们身上，并且让这些国家的政领导者能够为这些人民带来繁荣幸福。我们也把复兴的福音带讯息带到世界各地。圣父啊，当我们参加这一次的总会教友大会，我们祈求这次的演讲的话语还有歌唱圣诗的演唱都能够传达您的讯息，让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祈求您赐给我们这些祝福，奉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choir just sang,
唱诗班刚刚献唱的是美哉心灵之歌。我们现在很高兴要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亨利艾宁演讲，在他之后我们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主罗拔海尔斯长老演讲，在他之后演讲者是总主教团的骑士麦克牧灵主教。唱诗班及会众接着要一起唱欢欣救主是王，献唱之后我们要聆听总会女青年会长伊莲戴腾演讲，在他之后唱诗班会献唱我感受主的爱，接下来十二使徒定额主的罗素培勒长老会为我们演讲。艾宁会长请。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安息日的清晨能与大家共聚一堂真是令人喜悦。我们住在许多差异颇大的环境里，我们来自各国，有着许多不同的种族背景，但都加入了神的国度。那项预言聚集的预言将会聚集将会加速实现。我们看到在周遭的世界里人群之间的冲突层出不穷，这种种的失和与纷争可能会波及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充满希望的信息是合一的美好日子即将来临。主耶和华会回来与那些已成为他人民的人同住，他会发现他们都同心合一，而且跟他跟我们的天父合一。大家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我谈到合一的这项信息，我未来还可能常常谈到。在我一生中我听到神的每位先知谈到这件事情。大卫奥麦基会长写过一本小手册，我记得里面最后的一项信息就是呼吁大家要合一。主的众先知一直呼吁我们要合一，在未来我们会越来越需要神赐给我们这项恩赐。为了维护这项恩赐，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我充满希望的信息是我们已经做得越来越好了，父母会在祈求家里有合一的气氛，这些祷告都会获得了回答。家人家庭晚会会一起祷告。有一次我在别人的家里做客，受邀在就寝前跟他们一起做跪下祷告，当时最小的孩子被要求做祷告，他就像家里的教长一样逐一提到每个人的名字为他们祈祷。当我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其他孩子跟这对父母的脸庞，我看得出来这个小孩做祷告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和他们的心都交织在一起。有些妇女会姐妹最近一起祷告，准备第一次去探访一位丈夫突然过世的年轻寡妇，他们想知道该做些什么事，该如何分工合作，整理帮忙整理房子，准备好接待来参加丧礼的亲友。他们需要知道可以代替主说些哪些安慰的话语，祷告获得了回答。他们抵达他的家时，每个姐妹都动手完成一项工作，房子很快就整理好了，快得让一些姐妹很遗憾不能再多帮一点忙。安慰的话语恰如其分地说了出来，他们的心交织在一起，他们同心合一地提供服务，就像主亲自做的那样。各位都和我一样看到了迹象，我们正迈向合一的境界。只要我们祷告以主的方式努力，就会获得合一的奇迹。我们的心会合一地交织在一起，不论背景多么不同，不论周遭的冲突多么剧烈，神已经将这项祝福应许给忠心的圣徒了。他为我们为他的门徒祷告时这样恳求：父啊，使我们都合而为一。我们祷告祈求这项祝福的理由跟天父应许这项祝福的理由都是一样。我们从经验得知，只要我们能蒙福能够合一，喜乐就会随之而来。我们在前生时曾经与天父一起享有这种喜乐，身为天父灵体的儿女，我们很渴望拥有这种喜乐。由于天父爱我们，他很希望我们这项神圣的愿望能够实现。他无法把这项祝福给个别的人， 他想赐给我们的这种合一的喜乐是无法单独给个人的，我们必须跟他人一起努力争取，一起具备获得这项祝福的条件才行。难怪神催促我们要聚集起来，这样他才能够把祝福赐给我们。他希望家人要团聚，他设立了班级、支会、分会，并命令我们要经常聚在一起。在神为我们安排的这些聚会场合里，我们有大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凭着充沛的信心为达成合一而祈祷努力。这种合一会给我们带来喜乐，使我们更有能力的倍增，服务的能力倍增。救主应许那三位尼非人在他们忠心的服务之后会获得最后的酬赏，他享有与他合一的喜乐。他说，为此将你们将有十足的喜乐，你们将在我父的国中坐下，是的，你们的快乐必然十足，就像父赐给我十足的快乐一样，你们必像我，而我像父，父和我原为一。主已赐给我们引导，让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事，以便蒙福，获得不断提升的合一气氛。摩尔门经曾经描述一段成功的时期，那是阿尔玛在时代在摩尔门水流附近发生的事。那些人民在困难危机的情况下的言行作为，不仅引导我们，也激励着我们。阿尔玛与他的人民受灵启发去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帮助人们选择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而改变内心。这是神能够赐给人这项同心合一的祝福的唯一方法。在摩赛亚书里读到，从那时起他们被称为神的教会或基督的教会。事情是这样的，凡经由神的力量和权柄受洗的都加入了他的教会。他命令他们，除了他所教导的以及圣先知的口中所说的以外，他们不应教导别的事。是的，他命令他们除了宣讲悔改和对那救赎他人民的主的信心外，不要宣讲别的事。他命令他们不要彼此纷争，却要用同一的目光向前看，有同一的信仰和同一的洗礼，并让他们的心在合一和彼此相爱中交织在一起。他命令他们宣讲这些事，他们就这样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为什么阿尔玛命令人民教导信心与悔改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儿女在家庭之夜的每一次课程都期待我能找到方法鼓励某个人为救主的使命做见证的原因。有时候我们身为父母的会做见证，最理想的时候是我们想出办法鼓励孩子做见证，不论是透过教导课程或是回答问题。只要我们为救主做见证，圣灵就会前来为证实那些见证。除了教义以外，我们这群人也遵从一些能够促进合一的原则。这原则里有一项是启示。启示是我们得知该如何共同遵行主的旨意的唯一方法。那需要来自天上的光，而这光只有在圣灵的影响之下才会来到。圣灵能向我们内心，向那些与我们聚集在一起的人的内心做见证，说出他要我们做的事，就是透过遵守他的诫命，我们的心成了交织合一。第二项引导我们向前迈进变得合一的原则是谦卑。骄傲是合一的劲敌，各位都见识过，感受过它的威力。就在几天前，我看到两个人一开始只是意见稍有不同，他们刚开始讨论哪件事是对的，但是到了最后却变成争论哪一个人是对的。音量越来越大，而且开始面红耳赤。他们不讨论问题，反而开始大谈自己，要证明自己的观点为什么比较正确。各位都跟我一样感受过这样的警讯，也见过这种不幸的冲突造成毁灭生命的影响。你我都知道 有人因为自尊心受到伤害，于是离开了圣徒的教育圈。我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技巧高超的和事佬，他们会在酿成伤害之前就先让争端平息下来。不论是自己与人发生冲突，或是局外人，你们都可以当这样的和事佬。我已经看到一个对策，就是找出大家的共识。要当这样的和事佬，就是具备神的儿女应有的那份单纯的信心。尽管我们有种种的差异，大家都立场坚定，但很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几分道理。高明的和事佬会让大家再度变得合一，他会想办法让人们看到他们一致认同的真理。他们都认同的真理永远比他们之间的差异更好、更重要。如果你向神求助，又能按照他的旨意采取行动，就可以帮助自己以及他人看到这个共识。神会回答你的祷告，帮助大家恢复和睦，就像他曾经帮助过我一样。当我们在彼此差异相差甚远的人群中建立合一气氛时，这相同的原则也适用。我要再说一次，神的儿女共同之处比差异之处更多，甚至这些差异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机会。神会帮助你看清别人的差异并不是激起愤怒的源头，而是一种贡献。主会帮助你看清别人填补你所欠缺的那些部分，进而知道这些部分的重要。主不止一次帮助我看到他的仁慈，让我有机会与一些人共事。他们与我不同之处，正是我需要的帮助，那就是主用来填补我们不足之处的方法，好让我们可以为他提供更好的服务。这又回到合一的另一项原则，那就是说别人的好话。这项原则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中里受到验证。想一想，上一次有人问你，你对某位家人或教友的表现有何观感时，你怎么回答？上周我不止一次遇到过这样的事。有时候我们必须对他人做一番评断，有时候我们会被要求说出这样的评断，但是我们往往可以有所选择。例如，假设有人问你对新主教的观感，当我们越来越善于塑造合一气氛的时候，很快就联想到一句经文：弟兄们，既然你知道你借以判断的光，那光就是基督之光，你们就当小心，切莫判断错误，因为你怎样判断，也要怎样被判断。一旦了解他人都是不完美的，你就比较能够用宽容大量的态度来说话。除了这节经文，你可能还记得母亲说过，如果你不能讲别人的好话，就什么都也别讲。这有帮助你看到主教在工作表现上个性的优点。救主是慈爱的法官，他在审判你的作为时，也一定会用这样慈爱的态度。经文和母亲的训诲也许会让你只夸奖主教的表现和善意。我可以向你应许，只要你秉持基督的精神多称赞他人，必定会拥有平安喜乐的感受。你会跟主教、跟问你观感之人的人之间有一种合一感。这可不是因为主教是完美的，或是问你观感的人认同你宽容大量的评语，而是因为主会让你感受到他对你的感谢。感谢你选择了避开播下不合种子的机会。当主聚集越来越多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必须遵循相同的原则。我们会越来越明白赎罪的为所有的人带来相同的改变。我们会变成为温顺慈爱欲接受请求的人，同时又在一切事上毫不畏惧，保持忠诚。我们仍然住在不同的国家，但是透过一种能改变我们的过程加入教会。我们通过属灵的恩赐 成为保罗所建的，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由于我所看到的这种不断提升的合一，主才能够施行世人眼中的奇迹。只要正义在正义中完全合一，圣徒便能够达成主的任何目的。国家元首、官员以及国际慈善机构的领袖曾经用这样的话赞美我们。贵教会在灾害发生时总是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你们千百位教友带着灾民所需要的各样东西抵达现场，甚至把自己的帐篷和民生用品也带去，你们总是勤奋不懈，神情愉快，好像很知道该在何处何时去哪里。然后又听到这样一句话，贵教会很知道如何安排事情，把事情完成。我谢谢他们。我并没有说是那样的奇迹不只出现在这个组织里而已，更出现在这群人的心里。圣徒奉主的名前来伸手援助，就像主亲自做的那样，他们到了救灾现场，会聆听主拣选的领袖的指示，他们的心交织在一起，于是他们的能力扩大了。我向各位见证，我目前所体验的合一气氛会再提升。父神活着，他怀着爱心垂听回答我们的祈祷。救主活着，或怀着慈悲帮助我们，这是他真实的教会。孟孙会长是神活着的先知，只要我们同心合意地支持他，乐意服从神的旨意支持他，就能带着力量一起向前迈进，前往神要我们去的任何地方，成为符合他期望的人。我留下祝福给各位，愿你们在家里在教会享有合一的气氛。我也留下主的应许，使你的心里保持正义的渴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What a marvelous message to be taught！
这真是一个美好的讯息。我们能够合一的聚集在一起，承受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身为基督徒。最近有一群聪明又忠心的后期圣徒青年写下了一些他们心中觉得最感迫切的问题。有些姐妹问到，有位姐妹问到，当有人指控本教会时，为何教会不积极地为自己辩护？针对他的质疑，我想说的是，我们今生最大的考验之一，就是在我们的信仰受到质疑或批评的时候，在这些时刻，我们可能会摩拳擦掌，想不甘示弱地予以反击回去。不过这些时刻也正是我们退后一步祈祷及跟随救主榜样的重要机会。要记得耶稣基督自己也曾经遭受世人的鄙视和拒绝，而在离海的异象中，那些走向救主的人也得忍受被人嘲弄，用手指着。耶稣说，世界恨我的门徒，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但当我们像救主一样回应那些指控我们的人时，我们不仅变得更像基督一般，我们也是在邀请他人来感受他的爱，并且跟随他。用基督般的方式来回应，是无法套用剧本或公式的。救主用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不同的情况。当他面对邪恶的希律王时，他保持着沉默。 当他站在比拉多面前时，他为自己的神性及目的做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见证。面对那些亵渎圣殿、兑换银钱的人时，他承担起神圣的责任来维护及保护圣殿的圣洁。在被高举十字架上时，他说了只有基督徒才会说出口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有些人误以为沉默、温柔、宽恕和谦卑做见证等回应的方式是很消极或软弱的。其实，去爱我们的仇敌，祝福诅咒我们的人，善待恨我们的人，为轻蔑利用我们并迫害我们的人祈祷，这不仅需要信心和力量，更需要基督徒的勇气。先知约瑟·斯密在一生中都展现了这样的勇气，虽然他遭受到各个阶层的人严重的迫害，有宗教界的，也有非宗教界的，但他不会报复，也不会憎恨他们。就像所有基督真正的门徒一样，他效法救主，爱别人，并用容忍及同理心来对待他们。这就是基督徒的勇气。当我们不报复，当我们把另一脸的脸颊转过来，并且压抑住愤怒的情绪时，我们也是在效法救主。我们向别人展现他的爱，那是唯一可以降服敌人、回应指控我们的人，且让我们不反过来指控他们的一股力量。这并不是软弱，这是基督徒的勇气。多年来我学到，别人挑战我们的信仰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了，这些挑战似乎也不会很快消失，但是基督真正的门徒在对立之中见到机会。在摩尔门经中，先知阿比纳代被绑起来带到邪恶的挪亚王面前，虽然国王大力反对阿比纳代，后来还判他死刑，但是阿比纳代却依然勇敢地教导福音，并且做了见证。借着这次机会，一名叫做阿尔玛的祭司归信了福音，并且还带领了许多灵魂归向基督。阿比纳代及阿尔玛的勇气就是基督徒的勇气。根据经验显示，批评教会的负面文宣可以协助达成主的目的。1983年，总会会长团写了一封信给教会的领袖，说道，对立本身可能就是机会。我们的传教士一直面对的一项挑战，就是人们对宗教事务或对我们的信息不感兴趣。这些批评反而让人们对本教会感兴趣，这让教友有机会把真理呈现给那些因此开始注意我们的人们。我们可以用许多的方式来善用这样的机会，一封措辞温和的读者投书，与朋友的一席恳谈，在部落格的一则留言，或是让毁谤之人一律消除的安心话语。我们可以怀着慈爱来回应那些被错误的讯息或偏见影响的人，以及那些因为不知道要到哪里找真理而与真理隔绝的人。我想各位保证，用这种方式来回应指控我们的人绝非软弱，这才是具体的基督徒勇气。在我们回应他人时，每个情况都不尽相同。幸运的是，主知道那些指控我们的人的心，也知道我们能够怎么样的用有效的方法来回应他们。由于真正的门徒会寻求圣灵的指引，因此他们会得到面对各种不同状况所需要的灵感。在各种情况中，真正的门徒回应的方式都会邀来主的灵。保罗提醒哥林多人，他的讲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因为这个大能存在于主的灵之中。所以我们与别人讨论我们的信仰时， 绝对不能够好争辩。几乎每个传教士都知道，辩论圣经中的教义只会把圣灵赶走。救主曾说，凡具有纷争之灵的，不是属于我的。比本教会被人指控我们不是基督徒更令人遗憾的，就是我们的教友用非基督般的方式来回应这类的指控。愿我们与别人的谈话都流露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及节制。如同维氏字典所定义的，温柔就是展现耐心和恒久忍耐，忍受伤害而不带一丝怨恨。温柔不是软弱，而是基督徒勇气的标志。这点在我们与其他基督教派互动时特别重要。当我们与同是基督徒的邻人争辩教义的差异时，我们的天父一定很伤心，而魔鬼反倒是开怀大笑。我的意思不是说要我们放弃原则或削弱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能改变复兴福音的教义，即使教导和服从这些教义让我们在世人的眼里变得很不受欢迎也是如此。但即使我们觉得自己是大胆讲论神的话语，我们还必须祈求可以充满圣灵。我们绝不可把勇敢与撒旦的仿冒品傲慢混为一谈。真正的门徒说话时是沉着自信，不自夸自傲的。作为真正的门徒，我们最关心的一定是别人的福祉，而非证明自己是对的。疑问和批评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别人，向他们证明天父和我们都很看重他们。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帮助他们了解真理，而不是在神学辩论中防卫自尊或击败对手。我们的真诚见证是我们可以给指控者最有力的回答。只有在温柔与爱中，我们才能做出这样的见证。我们应该像爱德华·斐垂治一样，主这样描述他：他在我面前心地纯洁，就像古代的拿但叶，心里没有诡诈。要心里没有诡诈，就像小孩一样纯真，慢慢的动怒，快快的宽恕。这些品格首先要在家中培养，然后在我们的各种人际关系当中实践出来。要心里没有诡诈，就当先凡事求诸己。被人指控时，我们应该像救主的使徒一样问道：主，是我吗？如果我们聆听圣灵的回答，必要时我们会修正自己的行为，道歉，寻求宽恕，并且做得更好。心里没有诡诈时，真正的门徒就会避免对别人的观点做出不当的评论。我们许多人都跟许多还不是我们教会的教友的人培养出深厚的友谊，包括同学、同事、世界各地的朋友和邻人。我们需要尊重他，我们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我们。就如同多马孟孙会长所教导的，愿我们学会尊重别人。我们没有人是单独生活的，不论是在城市里、国家中或世界上。就像救主面对西律时所表现的，有时候真正的基督徒必须用完全的沉默来显示基督徒的勇气。有一次我去打高尔夫球，我只不过是从一株大仙人掌旁边擦身而过，他却像豪猪一样把刺射出来，仙人掌的刺沾满了我的衣服。虽然我只是轻轻地碰到而已，有些情况就像这株植物只会伤害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保持距离，然后转身走开。当我们这么做时，有些人可能会试着激怒我们，要我们跟他辩论。在摩尔门经中，我们读到利宏泰和他的人在山上扎营，叛变的亚玛利凯催促利宏泰下来与他在山谷中见面，但利宏泰在离开高地后 却被人慢慢下毒身亡。之后他的军队就落入了亚玛利凯的手中了。有些人会借着辩论或指控来引诱我们离开高地，与他们一同在神学辩论的泥淖中打滚。这些少数好争论的人已准备好随时在线上或面对面的场合当中掀起一场宗教斗争。我们最好一直待在互敬仁爱的高地上。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便是在跟随先知尼西米的榜样。
他
在耶路撒冷的四周建造 城墙。尼西米的敌人请求他出来在平原上跟他们会面。他们想杀害他。不过尼西米不像利宏泰，他明智地拒绝他们的要求，而对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我们同样也有大功要做。如果我们让自己停下来与人辩论，就无法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们应当鼓起基督徒的勇气，继续前进，如同我们在诗篇中所读到的，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在这世上，邪恶会一直在我们的四周。城市生命的一大考验，就是要出生于世而不属于世。救主在他的代祷中对天父说，我不求您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您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不过救主虽然警告门徒会有迫害，他也应许平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见证，有了他的平安的外衣披在我们身上后，总会会长团的应许就会实现。那些看似难以忍受的对立，将成为神在世上国度的一项祝福。对于那些提出质疑的姐妹和那些想知道该如何回应指控的人，我的回答是，我们去爱他们，不论他们的种族、信念、宗教或政治立场为何。如果我们要跟随基督并展现他的勇气，我们就必须爱他们。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比他们好，相反的，我们要向他们展现一条更好的道路，耶稣基督的道路。他的道路引领我们进入洗礼之门，走上那条通往正义生活及神的圣殿的窄小道路。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透过他，我们和所有的弟兄姐妹才能继承我们所得到的最大恩赐，永生和幸福，去帮助他们，去为他们树立榜样。这样的事，软弱的人根本做不来，只有坚强的人才能做得到。这是你我的工作，也就是那些愿意偿付门徒代价的后期圣徒的工作。他们用基督的勇气来回应指控者。结束时，我要引用摩尔门的话来做我的见证。看啊，我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召唤我向他的人民宣扬他的话，使他们能获得永生。我要为他做特别的见证，我们可以在各地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他永恒且无条件的爱。这是我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复兴福音的一项伟大真理，就是神活着，并且住在他的诸天之中。他是一个有着骨肉身体的超生人物，他是昨天、今天、永远都不变的同一位神。
是一切美德及真理的泉源。亚当和夏娃是他在这个地球上的第一对城市儿女。关于创造他们一事，神说，于是我神就照着我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照着我独生子的形象创造人，我创造男的和女的。这项真理提升了整个人类家族的身份。男人和女人是神奇妙的创造物，被赋予了神圣的特质。在创造的时候，神将非凡的能力放在亚当和夏娃身上，让他们能生育出与自己相似的子女。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有着他的形象，但我们仍然必须与肉体的严重弱点与危险抗争。疾病、老化、死亡都是无法避免的，艰苦和心痛也是人生旅程的一部分。个人的性情、喜好、情感都争相得到满足。基于这种种以及其他的原因，我们都需要天父的协助。这类协助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人们对同胞的服务。诫命说，要爱人如己，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都是邻人。尽管有时候我们会因彼此之间的距离、文化、宗教或种族的不同而有所区隔，先知约瑟说，一个充满神之爱的人不会只满足于造福自己的家人，反而会推己及人，他会渴望造福全人类。主设立了榜样，因为他在人类儿女之中只行善，凡来救他的，不论黑人或白人，为奴的或自主的，男人或女人，他都不拒绝。他也记得异教徒，所有的人对神而言都是一样。为了能以主的方式供应他人所需，我们首先要努力照顾自己，然后献出自己的财物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穷人需要为所得到的东西而劳动，同时也寻找机会来改善他人的处境。教会的福利计划具体呈现了这个神圣模式。中心的教友也都遵循此一模式。他们的捐献被用来援助寡妇、照顾孤儿以及庇护受苦的人。几年前，中国的一位高阶官员访问盐湖城，他参观教会的景点，并在北汉阳大学发表演讲。在得知教会的福利计划后，他说，如果我们都像这样彼此相爱的话，这个世界就会是一个更和平的地方了。进食并将不吃两餐不吃的钱拿出来帮助穷人的做法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在参观过福利广场后，给了那里经理一个红包。在中国，给人红包是表示爱、祝福及好运之意。这位访客说，里面没有多少钱，只是我这两天没吃早餐省下的，我想要把我的进食捐献捐给贵教会的福利计划。本教会的福利计划是神所启示的，对人们的救恩而言，这些是很根本的原则。这是一面服务的大旗，也是一个见证，向世人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复兴。他是以实际方式来到的天上援助。多马孟松会长说，福利计划的原则绝不会变更，将来也不会变更。这些原则都是经由启示而来的真理。另一个得到神的帮助的重要方式是透过祷告。我们被吩咐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神，也就是我们的父祷告。他指示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天父回答每个真心诚意的祈祷。主的先知孟松会长劝告我们，有时候隧道尽头好像看不到光，漫漫黑夜似乎永远见不到黎明，我们觉得自己被遗弃、心碎、孤单。如果你发现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我恳求你要怀着信心来到天父面前，他会帮助你、引领你。他不会每一次都把苦难移开，然而他会以爱来安慰你、引导你，让你通过 面对的狂风暴雨。在面临某些需求的时候，我们会仰赖另一种形式的祈祷。这种祈祷只有在被授权代表神去施助的人的按手下才能得到。耶稣基督前去医治病人，使死人复生，并鼓舞绝望的灵魂。随着福音复兴而来的圣职能力与权柄，已在今日继续着神在这方面的圣工。当一个人生病或内心忧伤时，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忠心的长老被委派去做那些主在场的话，他会做的事。如果每个得到回答的祈祷都被记写下来，那么所写成的卷册就是整个世界也容纳不下。荣誉的退休的总会当局人员格兰若德长老写下了这宝贵见证。他说，我接到电话说我的一个远房表妹12岁的贾尼斯受重伤住院的，他妈妈希望他可以接受一个圣子的祝福。高丽长老和我到医院后得知意外发生的详情。贾尼斯被一辆公车撞到，公车的双后轮碾过他的头还有他的身体。高丽长老和我进入贾尼斯的病房，他的骨盆破裂，肩膀严重受损，多处骨折，头部严重受创，无法医治。尽管如此，我们仍觉得应该施助他，给他祝福。我为他抹油。高丽长老印证高抹，他用有力坚决的语气祝福他会好转和康复，过正常的生活。他祝福他会康复，这许多的创伤也不会留下长久的后遗症。那是一个伟大的祝福，也是一个十分庄严的时刻。贾尼斯不能动弹地躺了一个多月，但我们从未失去信心，因为祝福已经宣告他会康复，而且不会有持久的损伤。从去医院到现在已经过了许多年，我最近才和贾尼斯谈过话。他现在已经70岁了，是3个孩子的妈妈，11个孙子的祖母。一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因为那次的意外而有任何不良的后果。这只是我所见过许多治愈病例中的一个。人们因祈祷而获得天父祝福的例子很多，但没有哪一个比58年前的一个病房里发生在12岁的贾尼斯和2个神谦卑仆人身上的见证更伟大的了。天父所给予的最大协助是经由他的儿子而来的，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怀着十分虔敬敬畏的心情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在此同时，我也想到我们一定要很谨慎地使用他的名字。虽然他的影响力、教导、拯救都让我们由衷地爱戴他，但我们在提到他时还是不要像谈论隔壁邻居那样的随便比较好。他是我们天父灵体儿女中的长子，他完成了所有指派给他去做的事，因此一切事物都遵从他，并为他做见证。他告诉古代的先知该写下的事情，然后他也实现了他们的每一句话。身为神的独生子，他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克服死亡，赎了全人类的罪，并将救恩带给活人和死者。他又以我们复活主的身份与使徒一同吃鱼和蜜房，并邀请东西两半球的群众触摸他手上、脚上及肋旁的伤痕，好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以色列的神，他是活着的基督。他向所有的人宣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他是我们的立法者和审判主，世界的救赎主。在他第二次来临时，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为此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Last General Conference, I was called by President.
在上次的总会教友大会里，蒙孙会长召唤我担任新的总会妇女青年会长。当我站在神的先知面前，被赋予这项神圣的托付时，内心实质要尽心、尽能、尽意、尽力地为人服务。在接受这项召唤前，我有一块刻着格言的小牌子，上面写着我做得了难事。这小牌子上简单的格言给我更多的勇气，但是现在如果我可以更改那句格言的话，那会是靠着神的力量我什么事都能做。就是借着那股力量，我今天才能站在这座神圣的讲台上。去年四月，就在总会教友大会结束后的两天，我们这个刚接受支持的新会长团举行了第一次的会议。我们一路践行，登上了金奇峰的山顶。当我们俯瞰下方的山谷时，看到了圣殿以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天使摩罗奈。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答案显而易见，我们会长团的目标就是圣殿，我们的职责也不言而喻，那就是必须帮助每位女青年做好准备，配称定力，并遵守圣约以及接受圣殿的教仪。我们在教会中所做的一切都指向主神圣的屋宇。圣殿正是我们先驱者祖先离开安居乐业的家园来到西部的原因，也正是他们饱受贫困之苦甚至历经死亡的理由。圣殿的圣约使先驱者即使在路途中必须埋葬婴孩，仍旧能够唱出圣徒起来，不怕磨折辛劳，要快乐往前走。有些人失去了物质的一切，但来到这山谷时却获得了真正重要的一切。的确如此，那就是圣殿教仪、神圣圣约和全家人能一起获得永生的应许。圣徒抵达盐湖谷之后仅仅两天，白汉阳和他的同工就登上了旌旗峰，在山顶上展开了一面旗帜。那是系在手杖上的一块黄色大方巾，象征向列国树立旌旗或大旗。圣徒要做世人的光，世人的大旗。去年四月，在旌旗峰上，我们三位妇女也用手杖和金色的秘鲁披巾展开一面旗帜。那是我们的旌旗，我们向列国树立的大旗。我们呼吁众人回归美德的旗帜。 美德是进入主的神圣屋宇、接受圣灵指引的先决条件。美德是以高道德标准为基础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包括贞洁以及道德上的纯洁。它发自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必须在家中加以培养，并且由千万个微小的决定与行动累积而成。美德这个词在今天的社会中已经不常听到了，然而这个词的拉丁字根却有力量的意思。具备美德的男女蕴含沉静的庄重态度以及内在的力量，他们充满自信，因为生活配称能够接受圣灵，得到圣灵的指引。孟孙会长曾经劝勉我们，你要做个维护正义的人，即使你只是孤单一人也应该如此，要有道德勇气去成为一道光芒，让他人来跟从。任何友谊都比不上你自己良心无愧、道德清白来的宝贵。知道自己在担当的角色上保持洁净，而且充满自信地知道自己配称担当这些角色，那是多么光荣的感受啊。我们是否已经变得麻木，以为这样的高道德标准早已过时，跟今天的社会脱节，而且不重要了？诚如海尔斯长老刚刚提醒我们的，密红摩尔门经理的利宏泰本来安然聚守在一座山顶上，他和他的徒众下定决心不愿再下山去。然而狡猾的亚玛利凯一次比一次更大胆直接，指示了四次就让利宏泰下山了。利宏泰由于信任亚玛利凯的不实承诺，被他的仆人慢慢下毒，直到被毒死为止。他不只是中毒而已，他是慢慢的中毒。今天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吗？我们是否一开始先容忍，然后接受，最后拥抱那些围绕我们的邪恶？我们是否可能被不良的人物形象、被诱人的媒体信息欺骗，而忘记我们的神圣身份？我们是否也慢慢的中毒了呢？摩尔门经是一部由神的众先知为你的时代所写的书。当有人诱惑这高贵世代的青年男女，整天忙于传送简讯，无所事事，却不去认识蕴藏在这本书中的真理时，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欺骗行为吗？当有人诱惑妇女，包括你我在内的老老少少，把注意力过度地放在自己身上，只注重容貌、服饰、我们的身材胖瘦，却无视于自己的神圣身份，以及我们能透过美德的影响力而改变世界，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欺骗行为吗？当有人诱惑持有神的神圣圣职的男人，不论老少，去观看色情刊物，因而让他们只注重肉体而非信仰，成为罪恶而不担任美德的守护者，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欺骗行为吗？摩尔门经理的一则故事提到，有2000个青年英雄因为美德与纯洁而获得力量，进而捍卫父母的圣约、家庭的信仰。他们的美德与他们立下在任何时候都值得信赖的承诺，因此改变了世界。我真的相信，一位具备美德的青年男女，只要由圣灵引导，就能改变世界。但要改变世界，我们必须先回归美德，我们必须进行严格的训练。就像马拉松选手优马伊康加在赢得纽约杯马拉松大赛后说的，如果缺乏准备的意愿，即使有获胜的心愿也是枉然。现在就是透过更加自律来做准备的时候，现在就是变得更配称进入天国的时候，现在就是设定方向专注在目的地的时候。回归美德必须从个人的心思意念，从我们的家里做起。要回归美德，每个人该从何处着手呢？对每个人来说，要做的功课和进行的训练都不一样。我从经文的教导里找到了我个人的训练计划。不停地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 固守圣约，站在圣地，把这世上的事放在一边，相信你们必须悔改，一直记得他并遵守他的诫命，以及任何有美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皆追求之。此时此刻，正是响应摩罗乃的呼吁的最佳时刻。他说：“觉醒吧，起来，接受每一项好的恩赐，不要碰那不好的，也不要碰不洁之物。”最近我参加了我刚出生的小孙女的命名祝福。当我看见我的外子、儿子和许多家人围绕着这个小婴孩时，那真是神圣的一幕。她看起来是那么的优雅美丽，全身上下一袭白衣。他们用我和亲家母的名字给她命名，这可一点都不伤感情呢。但是最叫我感动的祝福是由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儿子查克所做的。他祝福这个小安娜贝尔一连能明白他的身份是神的女儿，他必须跟从母亲、祖母以及姐姐的榜样。如果他的生活充满美德，又能做好准备、定力并遵守神圣的圣殿圣约，他就会找到莫大的喜乐。在那神圣的一刻，我祈求每位女青年也能被正义的圣旨力量所围绕、巩固及保护，不只是在诞生和接受祝福时而已，而是终其一生都能如此。在上次教友大会的庄严集会里，当乌西多会长请大家支持新任先知以及总会会长团的时候，我看到整个会中的圣职弟兄都站起来，我可以感受到你们的力量以及圣职的权力，你们都是美德的守护者。然后当他说女青年请起立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受感动。从我的座位，我看到你们一同站起来。今天的世界上再有没有比这更强大的美德力量了？你们千万不能小看自己行使正义的影响力。我见证由于救主的榜样以及伟大赎罪牺牲的无限效力，回归美德是有可能的。我见证我们不仅会被赋予能力，得到力量去做困难的事，而且是什么事都能做。现在正是我们每个人起来向世人展开旗帜，呼吁人们回归美德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奉行这样的生活，成为神的工具，为迎接他的第二次来临而准备这个大地，使我们在他显现时能像他一样，像他一样纯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们，今年的7月19日，犹他先驱者子孙协会在盐湖城的就是这地方传承公园安置了一座约瑟·斯密及他的接任者百汉阳的雕像。这座名为望向西方的雕像呈现出两位伟大先知拿着美国西部领土地图的英姿。许多人包括后期圣徒都忘了约瑟·斯密清楚地知道本教会最终将聚集在开阔的美国西部。他在1842年8月曾经预言圣徒将继续受到更多的痛苦，而且将被赶到落基山脉，许多人将叛教，另外有些人将被迫害我们的人杀死，或由于受冻或疾病而丧生。你们当中有些人将活着前去建立城市，并且看到圣徒们在落基山脉成为一群强大的人民。在早期，即使和约瑟最亲近的人都无法全然了解，教会从18世纪早期的小团体开始滚动出去后，后期圣徒将要忍受的考验会多么的大。但先知约瑟知道，不论是当时或在未来，都没有敌人能阻挠或阻止神的目的。我们都很熟悉他的预言，真理的标准已确立，没有任何不洁的手能阻挠这事工的推展，迫害可能猖狂，暴徒可能联合，军队可能纠集，谤言可能毁誉，但是神的真理必将勇敢、高贵、坚定地向前迈进，直到遍及每个大洲，造访每个地区，横扫每个国家，响彻每个耳朵，直到成就神的目的，伟大的耶和华宣告事工已完成。从1830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立至今，已经过了将近180年。从过去这178年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这项预言的应验，以及神的真理如何勇敢、高贵、坚定地向前迈进。本教会开始的最初十年，只有很少数的教友，虽然迫害猖狂，但在1830年代有597名传教士蒙召唤去服务，并有超过15000名归信者加入教会。美国、加拿大、英国也在这段时间开启传播福音的大门。1840年代教会特别是先知本人持续受到激烈的迫害，但有许多归信者在这时加入教会，虽然困难重重，交通上也有着极大的挑战，但在1840年代，在蒙召服务的1454位传教士忠信的努力下，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继续向世界各地扩展，教友人数也成长到超过48000人。1844年6月27日，约瑟·斯密遭受到的迫害达到了极点。当天，他和他的哥哥在卡泰基监狱被一群暴徒杀害。在约瑟殉教不久之后，为了实现约瑟的意向，百汉阳和教友们展开了西迁至落基山脉的准备工作。艰难、困苦、死亡以及叛教从未停止，但是神的事工依然向前迈进。在1850年代，有大约705名传教士被召唤到各地去传教，包括斯堪的纳维亚、法国、意大利、瑞士和夏威夷。传道事工也开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展开，例如印度、香港、泰国、缅甸、南非和西印度群岛。1850年代在的那十年间，在斯堪的纳维亚及英国有许多忠信的归信者受洗加入教会。 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前往洛基山脉与圣徒会合的途中，在路上及海上遭受到许多苦难，甚至死亡。1875年，第一批共七人的传教士被召唤前往墨西哥传教。虽然当地发生革命事件，也有其他的挑战，但主的事工依旧蓬勃发展。就在四年前，也就是2004年，教会在墨西哥达到了100万名教友的里程碑。当百汉扬带领圣徒在西部建立圣殿及350个以上的屯垦区时，圣徒的信心也在每个前进的脚步上受到了考验。百汉扬于1877年逝世时，全球各地的教友总数已增加到超过115,000人。尽管有这一切迫害，神的真理依然勇敢高贵地向前迈进。时间不允许我细说教会在这接下来几十年的成长。虽然在1890年到1930年的40年间，本教会及其教义持续受到公开的攻击，但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那就是列德斯穆特长老当选了美国国会议员，并且在经过一番奋战之后才能够正式就职。当时有关本教会和本教会教导的舆论众说纷纭，而且大部分都是不理解，直接冲着约瑟 F 斯密约瑟会长和教会其他的领袖而来。不过也已经有些报纸的文章开始评论教本教会的教友是有贡献的公民，是一群好人。1925年9月3日，喜伯郭会长宣布教会将开始在南美洲展开传道工作。为了追随主将复兴福音传遍各地各国的典范，我祖父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密文培勒长老和其他的人奉派去南美洲奉献那块土地作为宣讲福音之用。1925年圣诞节的早晨，培勒长老在阿根廷奉献南美洲各国，并开始展开传道事工。在隔年的七月，他离开那里之前，他预言，主在这里的事工有一段时期会成长得很慢，就像橡树慢慢地从橡树果中成长出来一样。它不会像向日葵那样一天就快速成长然后死去，相反的，成千成万的人将在这里加入教会，然后他会分成许多个传道部，并且会成为教会最坚强的区域之一。此地的教会事工不会比现在更小的了。每个熟悉教会在南美洲发展的人都知道，这项预言已经应验。今日光是巴西就有100万名教友。从1930年到1970年的40年间，有超过106,000名传教士蒙召唤去服务，全球教友总数成长了四倍，超过280万人。光是在1960年代就有100多万人加入教会。到1970年，传教士已经在43个国家和9个领地服务。在这40年间，南美洲的国家包括智利、巴西、乌拉圭、巴拉圭、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都开始了传道事工。在中美洲，主的仆人也打开巴拿马、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国的传道大门。在亚洲，新的一波传道努力开始在韩国、台湾、新加坡及菲律宾开花结果。所有这些进展中，没有事件是容易的。在神的真理向前迈进，遍及每个大洲、每个国家，使他可以响彻每个耳朵的过程中，步步伴随着挑战、阻碍和迫害。但是我们依然在信心中向前迈进，迎接种种的挑战，克服重重的阻碍。宾塞甘会长曾呼吁教友在传播及分享福音真理的努力上跨大步伐。他要求世界各地的支联会增加传教士的数量，也开始带领教会运用媒体的协助，将我们的讯息传播给世界上数以亿计的人民。 在他担任总会会长的12年期间，有将近20万名传教士献身于全部时间的传道事工，全世界的教友总数几乎增加了2倍，支联会的数目则变成3倍。虽然有各种敌对势力试图阻挠主的事工，或是想让那些为主做工的人气馁，但是传道事工依然在许多国家开启或重新开启，归信的奇迹也在许多的土地上发生。甘会长在城市圣工结束至今也20多个年头，在此期间，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信仰宗派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声望。或许不是巧合，在这个同时，我们的人民、历史和教义也在媒体上遭受了前有未有的意识形态上的攻击。然而，本教会依然继续成长，教友人数再次倍增，从1985年的590万成长到今天的1300万。同时，本福音期的第一百万名传教士也在去年蒙召唤去服务。各位弟兄姐妹，我简短地探讨约瑟所见到有关教会命运的预言的意象，以及此预言在过去几十年间应验的情况，目的就是在提醒我们这项简单的道理：神的事工、设计、目的绝不会挫败，也不会落空。因为神不走弯曲的路，也不改变他说过的话，因此他的道路是直的，他的道是一条永恒的环。记住，那挫败的不是神的事工，而是人的工作。神已经透过他的先知向世人宣告真理的标准已确立，并且没有任何不洁的手能阻挠这事工的推展，这是不容否认和辩驳的事实。我们已亲眼目睹此事工年复一年，从先知约瑟斯密的时代到先知多马孟孙的时代都是如此，迫害十分猖狂，毁谤、谎言及误导都试着诋毁我们的名声。但从福音复兴开始的每个年代，神的真理都勇敢、高贵、坚定向前迈进。在这1830年少数几个人开始的小教会，已经成长成为遍布世界上许多国家的1300多万后期圣徒。我们的进展锐不可挡，这福音将遍及每个大洲，造访每个地区，横扫每个国家，响彻每个耳朵。这是神的事工，神的事工不会挫败。但在伟大的耶和华宣告事工完成之前，我们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在我们赞美、尊崇那些带领我们到达今日显著地位的忠信圣徒的同时，我们绝不可安逸和自满。弟兄姐妹们，教会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完成这项由先驱者在175年前开始，并且由各世代的忠信圣徒在之后的世纪中持续推动的事工。我们需要像他们一样的相信，我们需要像他们一样的工作，我们需要像他们一样的服务，我们也需要像他们一样的克服困难。当然，今日我们所面临的考验和以前不同，但我们丝毫不比以前轻松。虽然没有愤怒的暴徒，我们却要面对那些持续毁谤我们的人；虽然没有极度饥寒交迫的艰苦情况，但我们却得面对酒精、毒品、色情、各类的邪味和败坏、贪婪、不诚实以及灵性的冷漠。虽然没有家人会硬生生地被拆散，但我们却看到家庭组织，包括神圣的婚姻受到攻击。 各种团体和个人都极力想要重新定义社会中家庭的神圣角色。这些情况并不表示我们今日的挑战比前人的更加严峻，只是挑战不一样了。主没有要求我们推着手推车前进，却要求我们捍卫我们的信仰。他没有要求我们横越大陆，却要求我们走到对街去访视邻人。他没有要求我们献出所有的世俗财物来建造圣殿，却要求我们在现代生活的压力下持续奉献时间和金钱来建造圣殿，并定期到现有的圣殿进行教仪。他并没有要我们像殉教者那样献出生命，却要我们过门徒应有的生活。弟兄姐妹们，我们活在伟大的时代，先前各世代后期圣徒的献身与承诺已经为我们立下了辉煌的传统，现在就得靠我们来延续这项丰富的传承。这个时代不属于那些灵性软弱的人，此刻肤浅的表面正义是不够的，我们的见证必须深入内心，灵性的树根必须深入启示的磐石。作为一群与神立约并被圣化的人民，我们必须用信心跨出每一步伐，来将这事工继续向前推进，直到成就神的目的。伟大的耶和华宣告事工已完成。我祈求此事能够这样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glorious session of conference.
这是一场非常美好的聚会。我们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今天早上提供美好的音乐，也感谢所有的演讲者。现在我很荣幸能为大家演讲。在我演讲之后，唱诗班要献唱《晨光熹微》结束本场大会。闭会祈祷由七十元但以理强生长老担任。本次教友大会的最后一个场次将在今天下午两点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早上我站在各位面前深感谦卑，我请各位在我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能运用信心为我祈祷。这些事一直放在我心上，我觉得应该要与大家分享。首先我要谈一谈活在世上最难避免的一件事，那就是改变。我们多多少少都听过这句格言，世界上不变的一件事就是改变。我们终其一生都必须面对改变，因应改变。有些改变我们乐观其成，其他则不然。生活中有些改变很突然，比方说亲人意外去世，突然罹患疾病，或失去我们珍爱的物品等等。但是大多数的改变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缓慢的发生。截至这次教友大会为止，我被召唤到十二使徒定额组已经45年了。当时我是十二使徒当中资历最浅的，十二使徒和总会会长团当中比我资深的14位弟兄都是我尊敬学习的对象。如今他们一个接着一个都返回了天家。辛格莱会长在8个月前去世，那时我发觉自己已经成为最资深的使徒了。这45年来逐渐发生的变化，现在看起来却是如此巨大的变化。下个星期孟孙姐妹和我将庆祝结婚60周年， 回想我们刚结婚时的情景，我才领悟到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的生活有了多大的变化。我们亲爱的双亲曾站在我们的身边，陪着我们展开人生旅程，现在他们都已经离开了。我们的三个孩子曾经有好多年完全占据我们的生活，而现在他们都已长大成人，有自己的家庭。一天接着一天，一秒一分的，我们从过去的自己变成了现在的自己。当然每个人的生活都会经历相似的调整跟变化，而你我生活中的改变不同之处只是细节之处而已。时间从不稍作停顿，一定会持续向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也接踵而来。这是我们在今生的唯一机会，那就是此时此地。我们活得越久，就 越了解人生短处，机会来了又走了。我相信我们在这趟短暂的人生旅行中所要学习的最重要课题，就是学会分辨哪些事是很重要的，哪些事是不重要的。我恳请各位不要对未来抱持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将来会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一切，因而错过了那最重要的事情。正确的做法是把握现在，在人生旅途上找到喜乐。我妻子法兰斯说我是戏剧迷，因为我非常喜欢音乐剧，而我最喜欢的一个音乐剧是美国作曲家威尔森所写的《音乐人》。剧中的一位主角哈洛希尔教授提出了一项警告，我要在此跟大家分享。他说，如果你只为明天而活，最后你只会留下许多乏善可陈的昨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一番作为，那么明天就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了。我之前曾跟大家分享过有关这个道理的一个例子，我认为这个例子值得再提。许多年前，亚瑟·高登在一份全国性的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我要引用他的话。那年我13岁，弟弟10岁，父亲答应要带我们去看马戏团表演，但是吃午饭的时候电话响了，有一件重要的公事需要父亲立即进城处理。我们以为这回要失望了，但是我们听到他在电话上说，不行，我没办法去，等我回去再处理。他回餐桌时，母亲笑着说，你知道马戏团是常常来的。父亲说，我知道，但是童年不会再来。如果你的孩子已经长大离家，你很有可能有时会感到一阵阵失落的痛楚，也意识到自己未曾真正享受过那段时光。当然你无法回头，只能向前。我们不应该老想着过去，而要全力把握今天，把握此时此地，尽一切努力使我们在未来可以有愉快的回忆。如果各位还在养儿育女的阶段，请务必知道，那出现在每个刚擦干净的家具表面上的小手印，家里散落满地的玩具，一堆堆待洗的衣物，很快都会消失。而你会惊讶地发现自己深深怀念这一切。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如何，我们都会在生活中感受到压力，我们必须尽全力处理这些压力，而不该让压力妨碍最重要的事。而最重要的事几乎都与我们周遭的人有关，我们往往会以为他们一定知道我们有多爱他们，但我们绝不可这般认定。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莎士比亚写道， 不表示爱就等于不爱。我们绝不会后悔说了亲切仁慈的话或表达了感情。相反的，如果我们在和自己最在意的人们相处时忽略了这些，我们势必会后悔。把那张卡片寄给你久未联络的朋友吧，拥抱你的孩子，拥抱你的父母，多说我爱你，经常表达感谢，绝不要把某个待解决的问题看得比你所爱的人更重要。朋友会搬家，小孩会长大，所爱的人会去世，等到这些人不在我们身边，我们心中感受到悔不当初的遗憾，那时我们才明白拥有他们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作家海利特·斯托说，在坟墓前所留下最痛苦的泪水，莫过于该说的话没有机会再说，该做的事没有机会再做。1960年代越战期间，一位担任飞行员的教友杰伊·海斯在北越上空被击落，有两年的时间他的家人不知道他是生是死。在河内俘虏他的人最后终于允许让他写信回家，但是他不能写超过25个字。如果你和我处在相同的情况，和家人已经两年没有见面，而且不知道以后是否还能再见到他们，我们会对家人说什么呢？海斯弟兄希望让他的家人认出这封信他是他写的，也希望给他们一些有用的忠告，所以他写了，重要的是圣殿婚姻、传教、大学、前进、立目标、写历史、一年拍照两次。让我们乐享生活，在人生旅途上找到快乐，并和朋友家人分享我们的爱。总有一天我们每个人将不会再有明日。救主在新约约翰福音第13章第34节中训示我们，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有些人可能对怀尔德的 经典戏剧《小城故事》耳熟能详，如果你熟悉剧情，应该会记得格洛斯佛科纳这个小镇，也就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在这出戏里，艾米丽·韦伯在生产的时候过世，于是我们读到她年轻的丈夫独自照顾四岁大的孩子，那时她感受到寂寞悲戚。艾米丽不想从此安息，她想再次经历生命的喜悦，于是被特许再次回到世上重温12岁的生日。刚开始的时候，重拾青春岁月让她感到新鲜，但这样的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了，因为艾米丽已经知道之后会发生的事，所以这一天变得毫无乐趣。当她了解到自己在世上时，浑然不知生命的意义与美妙，她感到心痛。在她返回安息地之前，艾米丽悲叹说道，人类一分钟又一分钟地活着，他们是否了解生命是多么珍贵？我们若了解生命中何者是最重要的，就会对自己所拥有的祝福心存感激。有位知名的作家说过，富足和匮乏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时存在，是相对的事实。我们常常会有意识地选择自己要专注于哪个部分。当我们不在意生活上所欠缺的事物， 而是感谢现有的富足，那为我们带来幸福的爱、健康、家人、朋友、工作、大自然的喜悦和个人的追求时，虚妄幻想的荒漠就会远离，我们就可以在世上领略到天堂的滋味。我们在教育和圣约第88篇第33节读到，如果送礼物给某人而他不接受那礼物，那对这人有什么益处呢？看啊，他没有从那送给他的礼物得到快乐，也没有从那送他送礼物的人得到快乐。古罗马哲学家赫瑞斯劝告，无论何时神祝福了你，都要用感恩的手去领受，不要年复一年地搁置你的喜悦，这样不论处在任何地方，你都能够说自己已经欢度了人生。许多年前，我读到波吉尔·达尔的故事，令我深受感动。他于1890年在明尼苏达州出生，父母亲是挪威人，他从小视力就严重受损，尽管身体上有缺陷，他仍然非常渴望参与日常生活中的活动。他凭着坚强的意志说，做的事几乎都能够做好。虽然有些教育专家觉得他的障碍太严重而反对他就学，但是他还是力排众议上了大学，取得明尼苏达大学的 学士学位，后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奥斯利大学深造，最后他在明尼西达州西部和北达科达州担任八所学校的校长。他在17本著作当中的其中一本写道，我只有一只眼睛看得见，而那只眼睛伤痕累累，所以我只能从左眼的一个小缝看东西。只有把书本贴近脸，而且拼命睁开左眼，我才能够看书。很奇妙的，在1943年，当时他已经50多岁，有一种革命性的新手术，终于让他恢复长久以来丧失的大部分视力。一个崭新而充满惊喜的世界在他眼前展开，他在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小事上得到了极大的喜悦，像是眺望天空中的飞鸟，观察洗碗巾泡沫上反射的光彩，或欣赏每天晚上月亮的变化。他在一本书的结尾写道，亲爱的天父，感谢您，感谢您。波吉尔·达尔在视力恢复前后，都为他所拥有的祝福心存感激。1982年，在他于92岁高龄去世的前两年，他出版了最后一本书，书名是《快乐过一生》。他感恩的态度让他能够为自己所得到的祝福心存感谢，尽管有种种挑战，他还是过了充实精彩的一生。保罗在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8节中告诉我们，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让我们一起重温十个麻风病人的故事。耶稣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主在赐给先知约瑟斯密的一则启示中说，除了不承认神能主宰一切以外，人不会触犯神，他的愤怒也不会对任何人燃起。但愿我们都会被算在那些会向天父表达感谢的人当中。如果不知感恩算是一种严重的罪，那么感恩就是最高贵的一种美德。尽管我们的生活会发生种种变化，愿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尽可能的让自己的日子充满了那些最重要的事物。愿我们珍惜所爱的人，用言语和行为表达对他们的爱。结束之前，我祈求我们都会向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表达感谢。他荣耀的福音解答了人生最重要的几个问题：人从哪里来？人为何来到世上？人死后灵魂会去哪里？他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如何为人服务，如何生活。他的一生就是爱的传承。他医治病人，鼓舞受压迫的人，并且拯救罪人。他要独自承受一切的时刻终于到来。有些使徒感到疑惑，其中一位背叛了他，罗马士兵刺他肋旁，愤怒的暴徒取走他的性命。可是各个他山上却传来他慈悲的话语：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更早之时，主或许已经意识到他尘世使命的最终时刻即将来到。他悲叹道：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客店里没有地方，只是开头而已，并不是拒绝他的单一事件。然而他还是邀请你我去接受他。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位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是谁？这个荣耀的王、万军之主是谁？他就是我们的夫子，我们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是我们救恩的成就者。他说：跟从我，他指示我们，你去照样行吧。他恳请说：遵守我的命令，让我们跟随他，效法他的榜样，服从他的话语。我们这样做就是向他奉上感恩的献礼。弟兄姐妹们，我由衷祈求，愿我们能顺应生活中的改变，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事，也愿我们能随时表达感谢，进而在人生旅途上找到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Heavenly Father,
我们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接受到先知的教导。他借由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充满了您的灵，请继续祝福我们，让我们向前迈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00.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大会的转播。
Mandarin.